这是有一词叫做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时，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一段经文也是常常引起大众啊疑惑的。有许多人自己以为我在佛门里面种福修善很大了，为什么不得福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梁武帝，梁武帝一生所修的布施谁能比得上啊？他当时以他的权力，以他的威势护持佛法啊，建造寺院，这历史上记载啊，480座啊。平常我们佛家常讲啊，建一座塔，塑一尊佛像，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了。何况他建造480座寺院啊，那么你就想到他造佛像有多少？一个寺院里头总不能说供一尊佛像吧？啊，他造的佛像、菩萨像多少？布施供养出家人，他是非常喜欢人出家。人出家了，他一定布施供养。书本里头记载呀，几十万人呐。这个福报多大？为什么在晚年还遭遇种种不信啊？好像跟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了啊。福报决定是由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量不大，没有智慧啊，这是佛家常讲的修福不修慧，他修的是财布施啊，法布施好像也有啊，但是总是缺乏智慧，心量不够大。所以大魔祖师见他的时候，他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值得骄傲，他在佛门当中做这么多好事值得骄傲啊，夸耀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业啊，问大魔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啊？大魔祖师给他说并无功德。大魔祖师说的真话了，为什么并无功德呢？你有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布施真的是有功德了，一傲慢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啊，这个骄慢是火烧功德林呢。大魔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 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扶持他，所以他离开之后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知道 这样一位祖师大德到中国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扶持面壁九年还算不错，等到一个会口传他的法。如果当年梁武帝就护持他了，禅宗发扬光大就早了，就不至于到第六代的慧能了早就发扬光大了没有人认识这是没有慧眼梁武帝不认识人了真正中大福德的这个机会错过了没有能够护持大摩祖师机缘错过了这关键呢就是谦虚恭敬心量广大这都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从梁武帝的态度上来看他没有智慧心量很小这是做许许多多的事不是得福不大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句经文里头有个关键的字样大家要看清楚善并没有说若男子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关键的字眼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敬业三福啊，就讲得很明白世间善的标准一定要做到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佛法讲这个善有标准的如果只说男子女人没有说善子那是我们普通人都有份如果加一个善子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合不合这个标准但是这个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去观察可以说它是一乘了义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善的标准还要提升再提升一层是二乘善就是声闻缘觉我们中国人讲的罗汉辟支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叫二乘善我们这三句有没有做到的还要往上提升这个经是大乘经吗大乘善的标准还要加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立啊自立而后啊利他了这是大乘菩萨了利他这才是劝化一切众生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这个标准。换一句话说，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刚才说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就量大了，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迷惑，是轮回心的反复性啊，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这是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呢？毛发杀尘啊，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比喻少啊，发是头发了，一根头发了，一粒沙了，一粒微尘啊，这是形容啊你种的善根少，少到极处了，虽然这么少，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不可为喻，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啊！所以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啊！可是佛法传到今天，传了3000年了。免不了贬值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刚刚推出来，最好的招牌发响亮，过个2-3年呢贬值了，仿冒的也多了啊，确定比不上啊第一次推出的。佛法传了3000年，怎么会不贬值呢？这在所难免了。尤其在末法，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形式上是个佛教道场，实质上呢，不见得。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种福，你要看清楚啊！这个场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否则的话呢，你种福就种错了，出错了。你错认了福田了，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你不能怪佛讲错了，佛没讲错，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啊，把这个仿冒的东西当作真货，这要怪你自己，你自己粗心大意不识货吧，你吃亏上当。可是要真正能够识货也不是个简单事情，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就是为人演说， 为人演说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教学相长啊。不通过教学开智慧非常困难，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热心教学啊，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啊！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这个机会就少了啊！你在教学当中，你准备的时候，你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啊帮助你觉悟啊。可是你不教学的，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了。教学过程当中，你跟接受教学的人这一问一答啊，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帮助自己觉悟啊。所以在师道里面常说，师子道合啊，老师教学生，学生资助老师开智慧啊，资助老师的智慧，资助老师的德行，给老师造成机会啊，这才叫教学相长啊，啊，两方面互相都有长进啊，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此地注解里面呢，引经举论，举了很多例子啊，这些例子里的这个关键就是一个真诚心、恭敬心啊、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注意记住这十个字，用这种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没有分别，这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所以他得福就大了。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佛无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地藏经流通的很普遍啊，很广，大概学佛的同学都曾经念过这个经，看到经上讲的啊布施供养的福报啊，所以很喜欢造佛菩萨像，造像福报很大嘛啊，经上讲的常在人天呢，那就是不会堕三恶道嘛啊，多数人天天念佛还是要堕三恶道啊，诸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末后一段的总结里面 所说的啊。我当年学这一部经的时候，我看到的一篇非常怀疑，请教李老师啊，我说我看不懂。他讲的学佛人一百种果报，第一句啊，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不懂，念佛这福报很大了，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李老师听我这一问，你问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啊！我不跟你说，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为什么他这样做还会堕地狱啊？原因是用地狱的心呢来修福啊，还是要堕地狱啊？什么是地狱心呢？贪嗔痴啊。他为什么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啊，好像是做生意买卖，这是一本万利啊，这非做不可啊！啊，是这么一个心呢，它不是善心，那是善男子善，他把这个善字忘掉了。啊，用贪嗔痴的心，啊，用这个做生意贪图利运的心，那这怎么行？你想想这个我们居士里李居士告诉我，从前居士里有一些懂事管这个道场，但是他不懂佛法啊。他管这个道场啊，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司行号来管理啊。这个道场每年收入多少钱啊，这个钱如何叫他生利息，如何叫他能够多多的生财，目的在这里，不没有想到半道啊。所以这个道场基金啊累积的就很多了。这李居士当了家了，把这些钱全部拿来花掉了。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非常不愿意啊，他们眼睛当中李牧原就是败家子啊。但是看到今天道场这么样的兴旺，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觉悟过来。一切供养是供进你半道的呀，啊，居士林每一天三餐免费供养大众，谁敢做？没人敢做。这个扇门一开，往后怎么收拾？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供养啊？所以你没有智慧不行啊，你没有信心你不敢做啊。啊，李居士有智慧有信心啊，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啊，没有买过油。大家知道居士林做这么一桩好事，现在世界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每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啊！不管你幸不幸福，你到这边来自助餐你都有的吃啊！我听说还有全家人都带来吃啊，所以住在居士林附近，家里可以不要开火 不过到这边是吃素就是，哎，你喜欢吃素你就来，你不能吃素那就没法子。啊，所以许许多多的同修啊，自动的送米、送油、送菜，你看看吃的东西堆积如山呐、啊，吃不了啊，啊，吃不了又怕坏掉，所以送老人院送、孤儿院送，啊，一车一车到外往外送啊，吃不完呐、啊，啊，吃东西吃得很好啊。啊，我去吃过几次啊！啊，他们有的时候要特别给我做几个，我说不必，等下面菜端上来，我吃吃看，吃得很好嘛。啊，真正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了。啊，不是一般人天天在打算盘、斤斤计较，你那个你能得多少利益？布施，越布施越多。啊，你布施财，财多啊；布施法，法多啊。啊，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今天大家到这边去参观，你看看他那边兴旺、人旺、财也旺。啊，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呢？布施嘛，啊，众福嘛。啊，李居士的心量大，还要建弥陀村。住到这个弥陀村里面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念佛。只要肯念佛，其他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分钱不收，养你到老，四世供养，比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府的福利政策都要做得好。哪一个国家？这个照顾老人都比不上居士林啊！啊，这个对老人来这个养老啊，老人的福利天下第一啊！外地的，只要你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啊，佛弟子决定受法。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取得合法居留，弥陀村也养你老啊。你住在这个地方，身心安稳，可以保证你往生啊。住进来，你将来决定成佛，决定做佛。世间第一道场啊！昨天晚上跟我谈，决定办佛学院，向政府主持。啊，他的构想是预科一年，正科生三年，研究生三年，这个教育期限是七年。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完全免费。衣食住行都是佛学院来供养，不收一分钱。啊，这世界上谁敢办这种佛学院？哪个学校都要收学费的，啊，都要交伙食费的。这个佛学院一开不收，世间第一希望。这样的道场，你在这个里面修一点福，那是真正种的福田。啊，所以一个道场，我们去观察。第一呢，要观察它有没有道风，有没有学风。啊，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真在学习，认真在修持？如
果这个道场大众是认真学习、认真修持，这是如法的道场。在这个道场，就服果报才跟经上讲的相应。是不是完全相应、圆满相应呢？不见得。那是为什么呢？看看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佛田没错，真正的佛田。如果你是以一本万利这个心到这儿种福，你得福小，跟佛经上讲的不相应。你一定会得福，得福不大。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了，不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绝不为自己的利益，那所得的福啊，就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了。所以第一个这个众福，第一个是真实的福田。第二个，你有真正的善心，这个福报才是圆满的。所以他后面这个地方注解里就说，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的境界。他这里说了敬田跟恩田，注解诸位同学自己去看。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啊，我念一念啊。第二十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论云，这个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才为卧心因缘为什么呢？财啊，常常能引起人的贪心，贪心是三毒之首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生的所以贪是恶心因缘常应自舍。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个贪的祸害，所以他能够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何况是得大福二不布施，哪有这个道理呢？贪是祸害，施是大福你布施，你看远离祸害，又得福利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做呢？今为凶衰相，未知生忧危也。今令是你有的，舍不得不舍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带给人的是忧患，是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自己的财富失掉了，天天是患得患失，忧心忡忡 我常常听人家讲啊，在商场里做大老板的，每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啊！你看，这不是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哪有不得癌症的道理？它起副作用啊！啊，真的是凶衰相啊！佛说的话没错啊，习之以湿水呀、啊，则为生佛力。这首偈啊，这里是两首偈。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的忧为洗刷掉呢？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福无量啊！为什么不肯布施？不肯布施，不知道布施的好处，他不肯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知道布施的利益，你就会欢喜布施啊，常行布施，尽心尽力的布施，福报无有穷尽。那么这个现象，团体里面，诸位看看，居士里，看看净宗学会，这个事实摆在眼前的，这个个人，你们也可以看看，李牧原居士，你也可以看看我。我学佛就学布施张家大师头一天跟我见面就叫我学布施我也真听话了他老人家有智慧看到我没有福报而且又短命怜悯我劝我学布施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福报是这一生当中修布施带来的与过去生中不相干我们现在是明了佛法了懂得一点因果了我这个人过去生中啊大概是修慧不修福有一点智慧所以老师说什么我一听就懂这一生是非常艰苦我们过的些苦日子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昨天在居士里勇士来给我说他到大陆上看看到印光法师那个房间官房晚上没有灯啊看书写字桌子靠着窗口借外面的光他看得很感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照明的设备还嫌弃现在人物质享受的福报太大了我告诉他我们小时候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在贵州抗战期间晚上上自修点的是油灯一根灯草那个光比蜡烛小多了 一支蜡烛，如果用那个油灯来点的时候，差不多要五根灯芯点燃，那个光度才等于一支蜡烛啊。一根灯草我们那是点铜油啊，那个光度只有一支蜡烛的五分之一了，我们就那样读书啊。你们想不到啊，现在人有福不肯读书，我们那时候穷到那个样子，喜欢读书啊。后面也是大智度论的这首偈子，我们把它念念啊，就是这个注解的末后一行啊，大论云：人修布施者，明闻满十方啊，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谓，命中升天上，久彼得涅槃。佛讲的真话了，佛教菩萨生活，这个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生活。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了，你就得清凉，就得自在，就开智慧。人不肯布施，心眼很小，念念为自利，这个人怎么可能开智慧？不可能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我们先看注释里面说，这一段注释只有三行。大论云：佛说二种施众，这个二种施就财布施跟法布施，法施为第一了，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一处三界报。这是心引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然后再说，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你布施不是为求名，也不是为求财，也不是为求利，也不是为求权力地位，你什么都不求，但为学佛道啊。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啊，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啊，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啊。弘大慈悲心，度众生劳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啊。这就如理如法了，我们以清净心，以无所希求心帮助一切众生啊，特别是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啊，这个是清净法施。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 我们出钱出力是财布施，我们存的这个心是法布施啊，没有丝毫祈求的欲望，没有啊。念众生苦，帮助一些众生，是我们自己应当尽的义务。帮助哪些人，决定没有偏心啊，平等布施，清净布施。就我常常劝同学们，眼光要远大，佛法的宏传，利益众生，最低限度，我们要以全世界众生为对象，不是某一个地区。你一定要把心量掏开。如果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好，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界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必须全面的顾道啊。